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释波罗蜜。第一章不是波罗蜜，我们还有一点点。那我们今天会进行第二章不这个持戒波罗蜜。剩下这一点点应该是70页啊，关于信。我们上次多少有说到一点点。在十部落密里面啊，对于信说的不多，那这个地方算是其中一个地方啊。那这个信的重要，或者说信的性质，它跟其他的一切的修行呢、的关联，那这些都是很重要。那这里讲的很简，比较简单，比方说在71页的中间这个地方啊。我们对于这个种种修行的因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完全的掌握。我们也不是圣人，也不是有佛菩萨的智慧神通。那这还是在凡夫阶段呢、我们的修行，我们怎么能够很肯定这一些因缘果报？不客气讲了，还是要依赖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盲目的信仰。这中间这个地方大概是倒数的第三段。这中间这条的第三行。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比方说这个种稻子啊，做农作物的人，其实他们在播种啊，这个插秧灌溉啊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成果，并没有看到这个稻子已经长成了，没有看到已经长成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桌子里面要塞一大堆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稻子长出来，当时他是在播种，是在因的阶段，那他怎么知道这个种下去如果各式各样条件配合的话，会有果报呢？这个就是信心。当然一次又一次的经验，那这个信心就不只是纯粹的盲目的信心，它有经验以及有智慧，乃至有过去的种种的累积，是这样的。那这里讲呢，我们要是没有信心呢，就是不会有布施，也不会有持戒，也不会有止观禅修，是这样。当然也同样的不能够得到他的果报。那像这个信心呢，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过度的。我们都知道，大智度论讲得清楚啊。你虽然这个信呢是就是制度大海。唯信人路，那但是呢，就是信跟智啊，信跟智慧这个要平衡。有信没有智或者没有慧，结果是什么呢？增长愚痴。倒过来讲，有智没有慧，没有信啊，就刚刚说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看不到，也还没有经验到。那完全没有信，只仅仅靠很单薄的智慧，仅仅靠世间的累积的一点点经验，结果是什么呢？增长邪见。有智没有信，结果是增长邪见。那现在佛教的问题，佛教徒的大问题，简单讲就是自以为是，就是四个字，自以为是。不管有没有学习，不管是不是学到多多少少，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是自以为是。所以呢，修行没有成就。那整个佛教也不客气讲，不像样。整个佛教在今天来看，不像个佛教。为什么呢？没有深入啊，没有全面的了解， 那而且呢都是用自己的很片段的自以为是的，就以为那个就是修行，就以为那个是佛菩萨要我们做的，就是有哪几个经论啊，哪几个小小的篇幅的经论，就把它当作是佛法的全部，这还说这个叫一门深入，还说这个广泛学习啊，这个持波罗蜜广泛学习、广泛的去实践的人，还说那种人叫做杂修，这根本就是颠倒，这都是自以为是，不一定说是在家人才见，很多出家人也一样，都没有好好的学习佛法。所以刚刚讲了，有智没有信，增长邪见。自以为是啊，这是白话文讲的佛教的名词，就是邪知邪见，就是刚刚讲的增长邪见。如果我们的佛教今天不是大家都增长邪见，都自以为是的话，那我们佛教哪里是今天这个样子？早就应该有得胜果的圣人，早就应该这个佛教发扬光大，不会因为啊佛教界里面很多长老一个的这个原籍的佛教的这个气氛啊非常低沉，那佛教的各个团体办的活动，不客气讲，互相都不学习不赞叹，就是这样。那但是我们去看啊，人家南传佛教没这个问题，藏传佛教没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制度，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在台上为人家说法，有这个制度，不是随便一个在家人一个出家人这个看看几本书，有自己的一大堆想法，就收一大堆的学生信徒。我们去看南传佛教，没这个现象，没这个问题；看藏传佛教，没这个现象，没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汉传佛教在台湾就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然后整个佛教有这个现象发生了，还不是现在才这样，它以前都发生过。那为什么发生过？完全没有能力去把它矫正。过去那一个人姓李的，他们的团体叫现代禅，过去的这个人生病死了，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叫姓萧的，在以前有这个姓卢的，在以前有这个女的叫青海，点点点点，为什么我们的佛教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人家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没有这个问题？就刚刚讲的，有这个制度，那个不是一般的人啊，不能随便讲法。经过考试，经过多少年的学习的这个检验，他才够资格。就这样，那么在他们的制度里面也是一样啊。如果这一个说法的人没有这个资格，人家根本不会去听，根本不会去接受他所说的，就算他说的是对，也不会去接受。就是有这个制度啊，这个制度要怎么来的？跟这个信心也有关系。这个信心不是盲目的，有制度，有这个像过去的隋朝、唐朝的出家人，那么在社会上所得到的尊重，不是没有原因啊，就他们的程度、他们的制度，值得接受社会的这样的尊重。那现在呢，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些事情呢，都互相关联。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修行很高啊，或者学问很好啊，没有用。整个制度会把这个压过去，整个风气会把这个压过去，然后呢，久而久之就是积非成是。那社会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做劣马会驱逐良马，这个劣的钱币劣币 会驱逐良币，意思都一样。最后呢，这个正确的就大家搞不清楚了。那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少数几个人学得好修行好就能够解决的。这些也跟信有关系。那么真正的信呢、是完整的，配合各式各样的多闻，各式各样的学习，各式各样的修行经验配合起来，这样的信呢、才是真正的可以去获得这个珠宝，获得这个财富的工具，就是这样。那么这里面讲的内容都不难懂，那么大概在倒数第六行第五行啊，这个也很重要，我念一下。信啊，能够去除，信能够立刻去除心中的污秽，而使心变得清净。平常我们学习了一点点东西啊，那有时候呢去看别人或者看一些现象，那么是有一些不圆满的，但是这个不圆满呢，它是客观的，是外在的。如果你的内心呢因为这个而受影响，这个变成我们是变成被它污染。但是呢正确的状况不是这样，正确的状况是呢，举例来讲嘛，这个马路上的人都不守交通规矩，马路上的开车人都乱开，那我们当然很烦恼啊，因为随时随地也可能出问题。可是信心呢有一个对峙力量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走错了，都是刚刚讲的自以为是，但是佛菩萨没有骗我们，佛菩萨过去的祖师大的圣贤没有骗我们啊，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达到了内心的清净圆满。那我们自己要学的时候呢，是要以这个为榜样，那不要因为刚刚说的有这种问题，那么就好像丧失了信心。我曾经也看过有些学佛的人，他的注意力就摆在那一些，忘记了自己到底怎么修怎么学。因为他说那一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了，他们都还有那种问题，那他怎么可能有机会可以不变成那种有问题的。那信心呢，是对佛对法对僧，不是对这个社会的现象啊，对佛教界的现象啊，的现象就影响了这个信，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信的力量呢，这里讲了，内心充满了信，他就不会有哀伤、忧虑等诸烦恼。其实看到这句话呢，我常常很感叹，这个每一个佛教学佛的人，你去看他的学习跟修行有没有一点点成就、一点点进步，就靠这句话就可以了。而平常的内心呢，是充满了哀伤、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疑惑、充满了那个像混着的、混摇的水，还是倒过来，是那种非常有信心，每一个脚步跨出去都很有信心，都是一种脚踏实地。然后内心因为这样了，有一种很坚定，由坚定而引申的喜乐，这是完全是两边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去观察自己，可以去判断。这样，那正如我刚刚说的，如果呢，这么多的人学习，这么多的人花这么多功夫，结果都还是在这些烦恼当中打转，都还在世间里面打转。这样的佛教是有问题的，是有危机的，那我们个人也是有危机。那但是到底怎么办呢？就刚刚说的，你要好好的学，学的过程里面不是说一个礼拜来一次，这个课本就拿出来一次， 然后下了课又把它放回去，完全没有把这些内涵放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心行为上。就那样子的话，你就学一辈子，学一百辈子都没有用。佛教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都用这个方式。在现代这个社会啊，我们多半人以为这样子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上不上课都还其次，就你内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内心到底是清净的还是污垢的，你内心是还在那些名闻利养，还在这世界里面的打转，还是在真正的佛法上面往解脱道、往菩萨道。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这个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讲，个人生死个人了，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单独生下来，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单独走的，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生跟死，没有人能代替我们改变我们的业。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污垢啊，充满了这些世间的各式各样的思考、各式各样的行为，那你一生造的业就是这些东西，你还要想你来生会多好，顶多就在三恶道、在六道里面打转了，顶多是这样子，那你还能够期待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不是谁这个替我们制造的，这个因果是很公平的。这个人家胡适先生都知道，你要怎么要收获就要怎么个栽种。现在的人就是脑袋想的是很美好的，那很佛教里面的文化包装的很漂亮，你打开来看里面都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媒体也好，文化也好，这个建筑也好，外表都是一样，都装饰得很漂亮，可为什么内心里头还是那么多的污垢？就是没有把这些东西真正落实，用这个钱财啊，用经济发达，用这个信徒的供养啊，这个累积的堆积的一些表面的东西，来自印了很多书，来自佛教电视台有很多，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吗？只要学的人自己的内心都是用这种肤浅的表面的功夫，那是没有用的。好，那一样的，为什么人家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现在西方的佛教，西方的佛教呢，真正学佛的人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这个佛教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根这么深，可是它的功用，发挥的功用少到那么少？我们应该要反省，整个佛教界应该反省。那佛教界现在人才少得可怜，没几个出家人英文可以讲得好的，没几个出家人梵文、藏文、中文很好，这怎么会这样呢？这71页啊，最后倒数第四行这一大段，保持心啊平稳地随念佛陀的功德。好，这件事情呢，说它是难，也好像是难；说它很容易，也好像很容易。那么这件事情是跟前面讲的信有关系，这个也是《清净道论》里面的40种业处啊，其中有10种随念。10种随念里面的一种，这个随念，这是6随念了、啊，再加上别的，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念思、念戒、念，还有个念天。那现在只是用佛来做例子，佛的功德啊，一样，不客气讲，我很怀疑到底现在那藏汉传佛教里面的人，出家的也好，在家的也好。能讲出来多少？到底佛的功德是有哪些？这我们现在都变成念佛的名字，念佛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表面的东西，这有用吗？ 那这个随念啊，随念佛的功德的这个修行法门，不是去念佛名字，更不是用嘴巴去念佛名字。这种方法不客气讲，都不是印度的佛法的里面有的，通通的后来人发明出来的，或者呢拿经论里面的断章取义。我们去看这个随念佛的这件法门呢，主要的就是随念功德。随念功德目的是激发我们内心想要发这个愿，我们要成就跟佛一样的功德，并不是靠着念佛的名字往生到哪个地方去，去那里把这个修行的担子交给佛菩萨，让他们替我们解决。就是见到了佛菩萨，以为见到了佛菩萨为他们为我们说法，这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说法在经论上面没有这种说法，修行永远是靠自己，就是这样。那佛菩萨讲法，那只是助缘。佛菩萨讲哪一种法，他是先观察你内心里头过去你栽培了什么善根。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都很清楚，都很清楚。这个三辈往生，中品中生往生的，你从莲花里面化身之后啊，看不到佛的，佛不来跟你说法，他跟你说的没有用，你过去自己不栽培，那谁来说法呢？这菩萨，菩萨来为你说什么法呢？说小圣法，因为过去你没栽培大圣，说小圣法，说小圣法，你顶多就是得阿罗汉，然后呢，从阿罗汉再回小向大，再去修学菩萨道，这个所花的功夫远远浪费，远远超过原来在娑婆世界就发大圣心就学菩萨道。为什么刚讲了修行一定是靠自己？好，那这些经论上都讲得很清楚，就讲那么现在这个信呢，刚刚讲那你自己要去体会它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只要真正明白我们在轮回当中的痛苦，这个所有的修行都是脱离轮回的工具，那在这个当中再困难我们都会想办法，再没有时间我们会找时间，就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啊，总是以为我们祈求佛菩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遭遇到苦难的时候，祈求佛菩萨就能解决的话，那你的心永远是在这个层面而已，永远不能够真正享受到法乐法喜，包括这个信心，有信心而没有烦恼的这件事情，本来是在佛教徒每一个人心中啊都应该能享受得到。这过去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几乎所有学佛的人的程度都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勉励自己啊，赶紧的获得多多少少啊佛法的利益、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功用，这样子你才不会退，也才不会走到邪门外道去。那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就是你一次一次的发真实的心，发这个脚踏实地的愿，这个以这个一砖一瓦这种心态去累积去栽培。好，我想这个72页呢，对于最后这一项啊，大致上差不多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二章持戒波罗蜜73页。在讲持戒波罗蜜之前呢，应该有好几点啊，我们应该先了解，应该在一开始呢先把这个正确的观念啊方法先把它具备。那么刚好呢上个礼拜啊，因为刚好是 上礼拜的这一天去参加一个晚会，那我想就从这个地方说起。这个世界的和平，就我们这个现在地球上的人类，现在当然面对了生存的危机啊。我们坐在这里好像没感觉，其实现在生存危机确实已经逼迫到我们面前。大自然的危机啊，这个不说，人类互相之间的危机真的是已经逼迫到面前。看一下现在的国际上的新闻，都是很多中东国家到现在都还是有战争，还是有社会上的暴力、暴动、镇压等等等等，还是很多。这些事情迟早有一天呢、就像一颗炸弹一样，会爆发的。那这个刚刚讲那个中亚啊，这个是这样子，其他地方都多多少少，经济带来了危机。经济牵动了其他的政治上的各方面。那如果再加上大自然的危机，总有一天呢，这个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是很脆弱。现在这个地球，从这个大自然去看，它是很脆弱。然后从人跟人、人类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非常紧张。那么到底有没有出路，到底有没有一线的光明，这个不客气讲很难讲，完全要看大家的努力。那为什么说这个呢？这个和持戒有密切关系。世界的和平，人类之间的和谐，最终的这个根据点就是持戒。不过这个持戒的角度不是只有个人啊，要推广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人类。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的所谓的伦理道德，这个表面上我们好像这个还有一定的公共的伦理道德啊。可是呢，如果你去看那个个人的。就是不客气讲，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或者自己的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个人的部分，这个当然这个是有隐私的部分，我们仔细去考量啊，这里面多半没有真正是符合持戒的精神，多半没有符合持戒的应该做的做法。那表面维持那个表面的，或者说大家因为这个社会上的规范我们去遵守，总有一天呢，也会压过去，就我们内心里面的污垢，这种不愿意啊，用戒律的持戒的精神来勉励自己啊，只是用表面的社会的这个法律啊规范啊，总有一天呢，也会压过去这样的。然后社会上的这一种不公平的事情啊，或者是比方说政治上各方面的那一种动荡，总有一天，不要说总有一天，就是现在啊，我们的内心已经处在很不宁静、很不平衡，多多少少。所以呢，现在要修行，真的很困难，因为整个大环境力量太大，你说少数的个人自己，除非是很坚定，除非是呢对这个未来的方向非常坚定、非常清楚，否则很不容易，而且很困难、很辛苦。就刚刚说的，你开车，就算你一切都开得很好，你还是不能避免别人撞到你的车，就你不去撞别人，你很难，还是很难避免别人不会撞过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持戒呢，我们从个人 而且真的要踏实去做。另外呢，持戒啊，不是用来去批评别人、批评对方。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佛教界现在很多道场里面，很多道场里面住的人都不多，住的人都不多。那我自己当然回到台湾也住在道场，仔细去观察，发现呢，这我们自己互相之间都不能包容，就用这个很小的很小的事情，基本上微不足道的事情，被这种小事情呢把我们局限，就互相之间呢拿这么很小的事情去看待对方啊，就是找对方的毛病，然后呢完全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对方的长处，完全不是那种互相在佛法跟修行的道路上面增长这个正面的，完全不是，完全都是找毛病，互相的这个批评，互相的破坏。所以道场里面不管那有几个人啊，没有真正的道风，没有真正的修行的这种成果，那而且各做各的，也不知道到底互相在做什么事情，顶多维持个表面早晚课，顶多维持个表面的东西，早晚课里面念的东西、念诵的东西，能够真正作为学习的内涵吗？能够真正作为经论学习的内涵吗？能够真正作为持戒修定得无漏智慧的内涵吗？如果能，那么多人天天做早晚课，怎么看不到半点成果？好，那这些事情呢，刚刚讲不是用来这个对跟对方互相之间的挑毛病，不是这样的。持戒啊，是你自己看清楚的修行这条路，戒定慧，戒是不可缺的基础。我们以前说过了，持戒的人内心很安定、很安静、很安乐，这种安乐啊，别人也抢不走啊，别人的批评、别人的挑毛病也抢不走，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要不要呢？当然要。没有戒啊，你修行根本走不上去，没有戒啊，根本没有定，根本没有慧，就是这样子情形。那如果没有戒，可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那个更危险，那个都是邪定，邪定邪圣戒，有特殊的智慧，有特殊的这个口才，特殊的能讲经论，特殊的能著作，那个多半都是邪圣戒，因为没有戒的基础，又没有定的基础，那多半都是邪的。那邪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三恶道在等着他，就是这样。那么跟着这些人的也是一样，这些都跟戒有关系。戒律呢讲得很清楚，个人怎么做，团体怎么做，僧团怎么做，在家众跟出家众互相怎么互动，一清二楚。一样啊，现在的人都自以为是，都呢不愿意完全真圆满的去了解，然后呢去照着做，就是这样情况。那么特别是很多在家人呢、这个学佛没几天，看几本书，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然后在行为上面呢，也不懂得尊重三宝。他那个有的仅仅只是表面，这样的。那么这些跟持戒都有密切相关。好，另外还有点重要，以我们台湾的现况来看，宗教之间确实需要维持互相尊重跟和谐，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危机，从佛教的角度去看，有一些人呢，现在虽然提倡宗教要和谐，可是他们的说法是呢，宗教都是一样的，任何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宗教都是提倡爱、慈悲，或者是博爱，或者大爱，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是危机呢？从佛教去看呢，这样说法不对，不能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如果所有宗教都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现在印度？那他去信婆罗门教就好了，他去学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或者各式各样的就好了。为什么他要在菩提树下证悟得成佛得解脱？为什么他要说法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僧团的修行人来修学佛法？这个原因一想也就这个现象，只要想一下就知道。啊，那我们也不用学佛了，我们干脆把佛教取消，我们大家就去信别的宗教不就好了吗？那么现在提倡这个宗教和平的人，或者呢社会要和谐，那么国家也是一样，这个政府也是一样，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成宗教都一样，啊，还有很多信徒啊也是这么说的啊，大家都一样，所以呢，就不用太深入，不用太深入啊。或者有的人说内心善良就好了，或者有人说我们做做慈善就好了，或者有人说呢，我们就是办活动啊，把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找来。好，那佛法到底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刚刚说的，佛法的目的就是出世间，得解脱。得解脱的意思就是出世间。佛法如果没有出世间这个部分，那确实跟世间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所学的戒定慧，不是只是共通于世间的部分，真正的目标都是达到出世间。出世间是其他的宗教哲学不能有的，不会有的啊，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这个危机呢？那如果绝大多数学佛的人都搞不清楚这一点，那学一些表面的，学一点点一小部分的经论，然后说出来的话很好听，跟社会上讲的社会上的潮流吻合，我们如果以为这样就是佛法，那佛法一样迟早有一天要灭，迟早有一天呢，没有人去真正深入佛法，因为也没有人听，也用不着，这个国家社会制度政府也不鼓励，那这佛法有一天就灭了，就是这样子灭的，不需要这个什么武力啊，别的宗教入侵啊，不需要。那么这些危机啊，我们一定要很警觉，这个跟持戒也有关系。一样有关系。这个戒啊，因为戒的目的就是用来得出世间的解脱，如果你不是为了出世间的解脱，那不客气讲，那就是世间的伦理道德就好了，何必要用佛法里面的戒律。好，我简单说的这三个都很重要，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听过去的。我们看73页啊，这个第二章，那么最前面呢，还没有讲以前，这个明坤长老也说了一个这么样一件，用这个犁牛啊来比喻啊。那关于这个犁牛是怎么解释啊，我们先不用管它。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犁牛一开始由明坤长老用来做一个象征，作为一个比喻？因为啊，在第二大段，因为啊，他最特别的是非常珍惜他自己，连尾巴的一根毛一条，假使这一条毛会受到损害啊，那为了要保护他甚至不惜生命，不惜生命也不愿意去破坏它。大概这种牛呢，对于这个毛的珍重是很特殊的。那这个皮喻呢，这个毛的皮喻戒律，为了维持清净的戒律啊，甚至不惜用生命来作为代价。这个在经论上有非常多的例子， 不过刚刚说的这个戒律的目的，不是它本身也不是目的。戒律跟禅定都一样，它本身不是就是目的，它也是一个工具，是这样的。那刚刚那个是一个特殊状况，万一有破坏戒律的可能，那么宁可牺牲生命都不要破坏戒律。这个是从他的反面去说的。那底下明慧长老仍然根据呢这个前面波斯波罗蜜的这个进行的方式，就分为这几个大段落，总共有七个点哦，七个大的点。一样我们看73页的下面，第一什么是戒，第二为何叫做戒，第三什么是戒的相作用限期和经因。那以上算是对戒的一种了解说明，然后我们要明白它的功德跟利益。第四是什么是戒的利益，也就是功德。74页第五呢，戒有多少种，每一次啊说到多少种啊，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完整的深入的了解啊，不是说仅仅是为了要写这个书啊就列出来这些项目。六跟七合在一块啊，什么是污染界的因素，简单讲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对界的污染，倒过来什么会去令我们的戒更加的清净。好，第一点齁，什么是戒，明慧长老这里的回答啊，有许多种心与心说法可被定义为戒。好，这一句话呢说得非常好。所以呢，戒不是戒条，戒不等于戒条，不等于所谓的戒律仪那些戒条。如果那样想呢，就是有偏差，这个范围太狭隘。这个解释非常正确。简单讲，虽然底下有七个说法，总观的来讲呢，不离开心，不离开心说法，是这样的，这个才是戒。那当然是指特殊的心跟心说法具备的性质，或者倒过来说，特殊的具备特殊的性质的心跟心说法，这个叫做戒。那在北传的俱舍论或者阿毗达摩论啊，讲到戒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段落去讨论，就是戒体，戒体。那个字体，那个体相用字体，那个体啊，然后这个戒体呢被理解为是叫做无表色，它是色法，但是呢是不是我们一般能够去看得见的。那我们看他这里讲啊，第一个是在戒绝杀生等身跟语有的恶行的时候升起的思，这个思就是刚刚讲的心跟心说，当然思本身是一个心说法。那这个思在前面波斯波罗蜜也是不但有提到啊，也是一个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说持戒或者戒必须具备这一个思，这个思的内涵啊，简单讲有两大类啊，就是从负面的，就是不做负面的，不做负面的，就刚刚讲的戒绝杀生等等，在特别，然后呢，特别是在身跟语啊，因为身跟语啊会具体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同时具备的思啊，然后另外就是正面的。或在向长辈、老师等实行应作的义务时， 神奇的事。这一部分是正面的，那这里其实讲的很只是用这个向长辈老师等实行应做的义务，只是用这个来做代表而已啊。其实是包括许许多多应该做的正面的事情。那这个地方这样讲啊，这个是比较直接，因为这个跟前面也有关联了。前面在讲波斯波罗蜜的时候，就是一个学习的人啊，他要向这样的对象去学习，这里面就含有一些他必须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直接跟具体可马上实践的部分。特别是如果这是一个出家人，他是在僧团里面，他跟一般社会上的各式各样没有直接相关的，跟他直接相关的就是这样的。总之，那么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部分呢，同时所具备的师，所以这两种啊，一个是不要做负面的，然后同时要做正面的，这个师。好，第二呢，三种啊，离的心所，三种离心所，就是说有三种心所法，但是这三种呢，都具备了离，也就是前面讲的远离，远离负面的，远离负面的这个不好的。当然这个倒过来，它本身就是成为是好的啊。那就是哪三个呢？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个是八正道里面的三个里面啊，属于跟一般我们的生活或者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业，然后呢我们的语言直接有关系的。那还包括身体所作所为，这个我们看啊，正语啊刮胡离语的恶行。那么语言上来讲啊，不应该做的事情一样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有四种。这四种呢还是只是大类大的类别而已啊，那还有很多是比较细微的。另外呢，身体方面的行为啊，这个就是叫做正业。所以正业这个业不是指我们的职业啊，或者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是的。这个业就是身体的造作，身体的这个，比方说我们身体有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啊，当然扣除掉语言了哈，之外，我们身体所造作的，都包括在这里面的。那身体有什么样的主要的一种错误呢？那就是主要就是这个五戒啊，五戒里面的前面，杀生、偷盗，还有邪淫，是这样的。那么正业就是离开的，主要的离开的三种。正命啊，这个命才是指我们维持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继续存在所做的类似像职业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以前有稍稍说过，在波斯波罗蜜的时候，什么样的叫做正命，什么样的叫邪命，应该要了解。那不过我们以前有说呢，这个一步一步来啊，但是至少一定要先了解，然后勉励自己呢，万一现在是属于倾向于接近于邪命的性质啊，要尽快的寻找机会把它改过来，改成为正命，是这样的。那以前我们看到过，像比方说那个打猎的、捕鱼的，其实不只是这些的，还有很多工作、很多职业啊，里面容易隐含有这个杀盗淫妄，容易隐含在里面的话，都包括了。特别就是刚刚讲的杀盗淫妄，很多这个商业界的、 商业界里面的呢，很难避免，很难避免不这个犯口业方面的，很难，这个交际应酬或者跟客户接洽生意，很难，很难很难，几乎整个社会里面呢，不客气讲，要完全避免是很难的，很难的。不过这个有主要的跟次要的，啊，就是刚讲，一般来讲呢，正当的，比方说正当的生产啊，正当的行销啊，正当的这个获得利润啊，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第三个呢是无贪的心所，第四个是无嗔的心所。啊，那我们看到这里呢，都看到心所法。刚刚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啊，其实也是心所法，但是它不只是心所法哦，还有它的具体的行动。第三、第四，那这里是讲他的心所法，因为行动已经在前面有稍稍提到，不过，也是可以包括的，啊，就是不要具备有贪这样的心，不要具备嗔这样的心，那万一表现出行为出来，那就要看他的，严重到什么程度。第五啊，正见心所。啊，第五这一项很重要，可能我们一般不知道有这一项。一般我们可能以为戒律就是戒律吧，持戒就持戒嘛，跟这个正见或者邪见或者愚痴或者智慧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是不对的。这里讲的明白，要具备正见这样的心所。换句话说，具备了正见的心所法，这个也就是戒，戒的内涵，或者说戒的一种性质。第六啊，是五种律仪。那说到律仪，当然就是一条一条很具体的，佛陀当时有制定，或者僧团，或者地方，各地方。配合各地方的习俗，各个时代的善良的风俗习惯而建立的，这个都算律仪。举个例子来讲哦，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在家的受五戒的或者守五戒的，他们有一个困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五项啊，没有包括抽烟，没有包括抽烟啊，对不对？没有包括打牌啊，没有包括赌博啊。杀盗淫妄酒这五个从表面上看没有包括这些啊。那到底抽烟算不算不应该做的事情？好，那么赌博这一类事情到底算不算不应该做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刚刚讲五种律仪啊，这种律仪呢，包括社会上所提倡的善良风俗，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个抽烟呢，现在科学医学一直讲，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发现，他们会促成各式各样的疾病，啊，或者对小孩子、对婴儿的各方面。所以可见呢，就算表面上没有包括在五戒，但是如果一个受五戒的在家居士，他真正要修行，就应该要遵守啊，勉励自己符合社会上的善良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困扰，就关于这个邪淫这件事情。因为在家人的淫这件事情呢，是有正当的夫妻生活，这个不叫做邪淫，但是一样的有进一步的规定啊，时间上、场所的方式啊，各式有它还是有一些规定的。那这个跟这些规定冲突的话，那还是算邪淫。但是也有人有个困惑，我。好多年前在美国 也有在美国也有人提这个问题，某一些社会某一些国家，他们有一些规定，那个规定呢，到底，它的社会制度上，社会制度上甚至是合法的，比方说有的欧洲国家，他们比较开放的，社会上的风气不同啊，比较开放的，或者说比方那个有的国家，他们的那个夫妻有的是一夫多妻，说不定有的是倒过来，是这样的。那当时在印度也有印度的一种规定。那这一些问题呢，对于有些在家受五戒的居士一样，他有一些困扰，到底是应该遵循哪一种。那回到我刚讲呢，社会上的善良风俗习惯或者佛法的修行里面啊，勉励我们尽可能的不做那一些事情，因为毕竟做那些事情，先不管是不是在五戒里面，毕竟呢，做那些事情对修行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相信是不可能有什么好处的。所以我们修行人的重点呢，我们的自己的标准要提的比较高，我们不要让那一些别的宗教或者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于我们学佛的人觉得说我们连社会上良的风俗习惯都达不到。第七齁，不犯心所。第七也是一种心所，那它是不犯，这个不犯也有一种刚刚讲的一种警觉性，警觉性就是警觉警惕我们呢，不要去犯许许多多的场合，许许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要去犯，这一种提醒防范的心，这个也是戒，是这样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再来继续今天。